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
今天录这集之前蛮坎坷的
哦，对，因为我忘了带那个麦克风线，然后去 Winnie 家，然后我到半路才发现我没有带，我想说我可以去附近的 Best Buy 买，结果发现 Best Buy 没有卖，根本都没有卖外面浪费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只好开回去，再拿 cable
彼此开回家。
对，然后开回家的时候发现我油只剩半个而已然后我又开到 Costco 去加油
啊，你还去 Costco 加油？
没有，去 Costco 加油啊，所以我又花了大概又半个小时，所以比预计时间还晚两个小时才到
我
们家。
我约四点露营，然后
现在
快六点了，
现在已经六点了，超过六点了
好
很坎坷哎、欸。
没关系，我们今天要来聊学校生活
哦。对啊，这是个听众提的。
对，就是有些听众想要听就是更 detail 的学校生活。
那我觉得很多听众都是学生哎、欸。
是吗？
都是还在美国念书、哦、就可能刚来然后在念书之类的。
嗯，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发生蛮多也是好笑的事情，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这两年在美国念研究所还蛮好玩的，
很快乐，我觉得
很快乐，
像
想想
一段回忆。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几年了，毕业几年，其实蛮久了、欸、
2017年毕业的，
这样是
六年
了哦，其实蛮久了，一转眼都六年了。
对啊，这六年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不知道，我觉得好像这六年的回忆都没有那两年来的精彩
有这么扯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两年的你这样让我回想，我觉得那两年有些东西我还是觉得很好玩，就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有聊过这个吗？当初为什么你决定要，好像有了，你
有
说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可是你没有说你为什么选了这个系，有吗？
选这个系啊，对啊，为什么选
这
个系？
对，
我那时候其实对科技业好像没有太大的了解，我以前是做设计，但是不是科技，也是比较偏建筑。然后选这个系，会知道这个系是因为，就我姐的前夫在 CMU 念书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 CMU 这个学校，然后才知道说娱乐科技这个系。他那时候就说这个系还蛮酷的，因为他都是很多跨领域的人一起做一些游戏啊，做一些体验相关的东西，
互动设计这样。
对啊，都是互动很强的一个系这样。
嗯，
就蛮特别，他觉得就还蛮适合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也许可以申请一下这样。
我那时候也是，就可是我是学校的，我那时候大学的专案教授推荐的，因为他还是从匹兹堡大学留学回来，然后他就是我跟他聊，就说我未来的兴趣就是往就是可能动画或是互动设计有兴趣，他就说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系。
嗯，
因为这样认识这个系，然后去了解更多后，觉得其实我是蛮想要去学习的。那时候我觉得就是一股憧憬，它算是我的 dream school 这样。然后我还有申请其他间学校。
对啊，我那时候有申请其他间学校。
这所是你的 top 级，但是顺位来说，
其实那时候有点复杂。我觉得这段时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
你要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很复杂，还是就不要讲了？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在西雅图，那个 UW 嘛，
嗯，
华盛顿大学，
嗯，
她在念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有申请她的系，不是她的系啊，他们
学
校，但是就是我的本业这样子，做建筑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就是比较做那种户外设计、公园设计、都市设计相关的，我是有上那个学校这样子，
嗯哼，
然后那时候 CME 也有上，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去选择，
对。
我那时候想法是觉得好像 CNU 比较帅这样子，然后做的东西比较酷，就是做一些东西我没有做过，
对，
然后其实我不是很想再回到以前本业，然后
想要跨领域嘛，你都已经出国了，你就想要跨个领域嘛，對對對，
所以我最后就决定就是 CMU。 我女朋友都跟我分手，她说你没有选这个科系之类的，你没有选就是来西雅图
哦，然后她不想跟你远距就
对对对对对对，虽然我也来美国了
啊，
也是对的啦，就是他都想要都是同居嘛，
对啊，
就一起生活嘛，就是不要在那种远距离啊，或是我这个周末去找你啊，或是你下个周末来找我，
很累啊，
没有，他会觉得这个不是真实的，他会觉得说都是短暂的，因为像这种有时间限制的相处，其实感觉也不是说是最实际的，也不是最真切，因为你会因为就是时间关系，所以会你的付出啊，你的情绪会变得不太一样，
对，
就跟你真正同居生活的是不一样
哦。
就是每一个月见一次面，那当然很爽，当然都是最好的一面都献给你，
嗯，
啊， 然后干扯远了，
怎么变成感情諮商了？
怎么变成感情諮商？
对，然后前面是有这么一段、啊。
我对我跟你讲，我这段时间其实老实讲，就是从来美国之前这段时间，很多时候是在处理
感情
的事情，所以就是之前还可以回避掉啊，之前谈比较大的主题可以回避掉这个，可是现在就是谈学生实习，所以我就真实的面对这段。
嗯哼，
还蛮好笑的，你都不知道啊。
要绕回到就是刚认识就是燕燕的时候，就是也觉得这个人好像我们知道，就是他好像正在经历一些情伤，所以他
的
整个人都不太对。我们才刚认识嘛，其实一点都不熟，他那时候就整个有点像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
怎么也没有封闭吧，
就是你也想象哦，就是一群刚来到新环境的台湾人，我们就那几个，就大家就要互相的，就可能有点像相依为命那种感觉。可是他那时候
就偏偏不跟你们相依为命，
对对对，他就一个人就很 emo 就在旁边，然后有时候可能他的室友啊叫他出去玩或什么，
我说不要
不要。后面会越来越熟，也是因为在课业上面有合作，所以才会开始对这个人比较了解。
对，然后我也慢慢的变阳光起来。
对啊，
就我个性有转变。我说实在，就是来美国，刚来美国到现在这几年，就是我的个性是转变的还不错，往正面的方
向
转。
哦、
对对对，所以才有这个 podcast， 知道吗？不然的话，我会觉得说干做什么 podcast， 就是以前会很批判，去批判很多东西。
你以前是愤青
的，都是愤青啊，都会觉得说啊，这好世俗，怎么叫做 podcast， 干嘛把自己讲给人家听，然后在那边卖弄之类的，就是可以很。很简单，就陷入那一个漩涡里面去批判很多事情。Oh. 可是这样子的后果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做。对，
你这样讲也对。
我那时候就很讨厌世俗的东西，
就是觉得、就是、
别人要做什么，我就偏不做。
众人皆醉我独醒。你觉得这个是因为美国给你带来的转变吗？就是你是从中学习到哪些东西？
哦、
oh, ，
对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换？
我觉得美国的文化帮我很多啦。因为我觉得陷入在那一种封闭自己的状况下，别人会不想接近你啊，然后甚至别人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奇怪人，离你远一点这样子，然后就变成说你心里也许有一些话想说，就我就不会讲出来，然后就变成说我就会被无视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美国被无视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
哦，
因为在美国就是要讲出来，把你心里话讲出来才会有回应啊。
对，
就是不管你做 project 或者是你甚至在工作上面，或者整个文化都是非常的 pro speaking up 这样。
对对
，some point 我其实做了一些突破这样。
对，就是你意识到啊，这样好像在这个美国文化里面你是没办法做事情。
对啊，虽然你可以酷，你可以一直酷下去，但是就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
就很自觉的自然掉。
你的酷是要让别人看得到。
对，这件事情是一直在练习，就是我要酷之外，我又要融入主流。
哦，我觉得你是有做到的。你后来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我们班上就是提到你的印象，就是说哦，他很酷。
对，但是我又在主流的路上，
又是对，又是受欢迎的那种。
最后我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
哦，
就是以前就会很崇尚 indie 啊，我要很独立，我要在，我都歧视 mainstream，
你要当边缘，
就是、越边缘越帅样子，嗯、然后烟抽越多越帅这样子。
啊，
对对对，然后越不跟人家 hang out 越帅，然后越沉默越帅，就是干超好笑的。我觉得我学生实习不太想走，
这某种程度上的成长哎、欸，你是从、
欸、成长很多哎、欸，
中二变成
对很中二哎、欸。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老实讲，那时候我会觉得台湾的同学都很无聊，
对啊，无聊了，
很夸张哎。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什么，我那时候去什么金色山脉还是什么。你知道那个
就是那个啤酒，
对对对对对，在那个大直那边金色山脉、哦、我第一个我就开始觉得全程我金色山脉啊够无聊啊，开始批判去的时候我觉得哦好无聊啊，我们都好无聊啊，心中这样想，然后讲话就、哦、好无聊、啊、就是很糟糕欸，就是很糟糕的状况，你知道吗？
我懂，我觉得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了、這個、
真的吗？看得出来吗？对啊，就是就会觉得说哦，我不想跟
别
人讲话。
因为你的态度很轻佻啊，
对对对对对，我态度很轻浮，
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
对对对对，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就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人。所以我其实我在大学有个绰号叫讨人厌，你知道吗？
哦，
讨人厌啊，那个厌是那个
哦，
厌厌的厌。
哦、oh, ，
对，讨人厌就是
难怪那个谁，嘉比说有点讨厌。
对，嘉比是我学姐啊，她说我是个小屁孩，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成长很多。我觉得美国三号有帮助我在我的
个性
啊， oh. 有变好很多啦。 你有这么觉得哈？
我自己吗？
美国帮助你个性成长？
我觉得美国让我的个性展现出来了。
哦，所以你原本就是这样，比较直接这样。
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然后我在台湾，我有时候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展现自己，所以会有一点。
那你在台湾有什么难处？讲一下，
也不是难处哦。我觉得好，我觉得来美国生活后有第一个啦，我现在想到的第一个是容貌焦虑这个东西。
嗯，
我从小就是骨架比较大的女生。
嗯，其实还好吧，
就是骨架比较大，然后也吃比较多，所以就比较胖。然后我就觉得容貌焦虑这个在台湾一直都是我。
台湾超严格的。
很严格啦，就是大家都小小只的，然后可能都瘦瘦的。然后可我在里面就会常常也被就取绰号啊。
取什么绰号？
壮壮。
好多。壮壮好可怜哦。哎、欸，好可怜啊！小时候你是高中的时候被取，还是大学？
没有，我跟你讲，大学啦，大学、
大学被取壮壮。
嗯，那时候对自己不是那么的有自信吧？应该这么说。有些人可能他的那个心理素质比较好，就算他被人家称呼这样的绰号，他可能还是可以很开心的去接受，或是比较能去消化。可是我觉得以前的我比较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件事情。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这边的文化是有帮助我建立自信心。
对，因为很 diverse，
因为很多样化，所以我来了这边后，我就完全不会去 care 这些所谓身材焦虑的东西。而且我印象蛮深的，还有一次是我跟美国同学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到说我觉得我身材很不好，然后他们就立刻说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就是他们是会立刻跟你讲，就是说你一点都没有这样子，就是他们的讲法也不是说那种哎呀不是啦你没有胖或什么之类，可是他们讲的是很认真的跟你讲说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子想。
对，就是你这个身体是你的，
你是，对，他们是说
是身体的主人之类的。
对，他们会这样很认真跟你讲，所以我也是因为那样子之后就有点哎，算是这样叫什么讲
解放，
解放就是说真的才把这些话消化进去，内化变成就是说自己个性的展现，这样子。就是在这边大家都很重视你作为一个个人，你的容貌，你的身材，你的个性展现，所以他们都不会去特别批判这样子。
对啊，我其实觉得蛮轻松的，就可以当个怪人。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即使你当了个怪人，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
就觉得 OK 这样子。
OK 啊，你很酷啊，或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就他们会尊重你这一块的选择。你刚刚讲一个，就是我说我原本就是那种就是算是比较直接嘛，就是我想要什么或者是想说什么就会说。
对啊对啊对啊。
只要讲到我从小一个故事，就是小时候我觉得我啦，就是那种我想要一个东西我不会讲出来，我会一直盯着它，或是我会在旁边明就是敲那个叫什么暗示说我想要、
暗示我想要这个。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好深刻，就是有一次我表哥，就我们买了麦当劳回来，然后是在我表哥家还是我阿嬷家，就是那很多鸡块什么的，然后他就把最后一块鸡块拿走了，可是其实我想吃，
你想吃，
但是我那时候不说，我就是
你不爽你表哥，
对，我就一直在那边盯着看，然后他后来知道我想吃，他就说你想吃的时候你应该要讲，就是你要讲出来，要不然谁会知道你想吃。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就记住了学住了，然后就开始什么东西我都会很直接的我就会讲出来，
就一个鸡块的启发就改变你的人生。
对啊，我觉得算是耶。然后
是蛮好笑
的，可是后来发现不是所有的时候讲出来大家都会听嘛，这些行为又造成我好像在学校生活或什么会比较不一样。
那你有遇过什么事情吗？就是
在台湾
因为太直接然后被堵拦这样。
我还蛮常被堵拦的啦，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详细的事情我应该真的不太记得，就是我是一个应该蛮常被人家堵拦的人。好啊，这个有点太久远，我觉得我也讲不出什么实际的例子，可是这是我自己现在回顾起来一些心境的转换，我觉得是到了美国之后这些东西
就变得比较正常，
变得比较正常，
大家反而会觉得说你这样很好，对不对？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其实还是畏畏缩缩了。
对啊，
如果你可以直接讲出来其实是个美德。欸，
是，
我觉得直接在美国是个美德。
哦，对啊，
我觉得是吧，应该是这样。
对，直接诚实 honesty。
对啊，你想要讲什么就讲啊，
对啊，
就是不要在那边
不用客套话，
不用玩心理游戏，
不会，不太会客套啦。诶，也是会客套啦，但是那种客套又不一样，
那客套不一样，那都潜规则了。客套就是对你笑笑得你发寒的。
好啦， 哦，我们前面讲了，就比较像是心路心态的转换。
对啊，对啊，对啊。
实际上要讲一下学校新生活。刚来学校，我觉得有个最大的转换就是这边的交通，就是在以前在学生时期，你知道，如果你是在台湾念大学，就是你非常常用的就是摩托车。
哦，对啊，我都骑车上学。
对啊，可是在美国没有摩托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归到用双脚或是用搭乘巴士的方式去上学。
对。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那个校巴就是我要大概走路走20分钟到我们那个校巴的那个站牌，然后而且那个校巴发车非常准时，那个司机阿姨真的超级鸡掰，她都不等人了，
她不会等人的。
我有一次我真的是就是差了这几秒钟而已，就是我真的已经快到他就走了，然后我在旁边追
他不开门，
他也不开门，死不开门，我跟你讲
笑死
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一些规定 protocol 或什么的，他们不可能，他们一旦发车后他们不会开门让你上车的，
对，不到站不能停，
不到站不可以开门，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是我一个就是第一个 lesson， 然后所以我之后就真的超准时的到那个巴士站，然后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走路上学真的是很痛苦，20分钟那个走路路程，我记得有一次大概-10度吧，就是那时候
匹兹堡超冷，
匹兹堡有那个暴风雪来还是什么，然后学校没停课，就想说啊，好吧，我还是得去。记得我那时候已经穿了两条裤子，就里面穿了一个保暖的裤，然后外面再穿一件牛仔还是什么的，反正就觉得那时候走到真的是脚在痛，就是没有知觉那种感觉
哦。
然后走，然后
那时候也是哎，而且
印象很深。
很好笑，那时候因为要省钱嘛，所以我就为什么要买那种大衣，我都穿了一件羊毛的外套，就撑两年这样，在匹兹堡撑两年，就我
不防水的那种，
没有防水哎，它不是那种机能外套，干我超掉了，
你好强、哦，
然后我都戴毛帽，我觉得毛帽是我的好伙伴这样，
哇，
那这不是问同学说大衣买什么牌子，然后对方推荐说 Burberry， Burberry 很经典，然后可以买一下，而且又好穿又很保暖，我说哦好啊，我看一下，然后干$2000。顿时打消念头，而且我冬天就会特别想抽烟，那时候我就会在外面然后抽烟走路，然后就觉得啊，自己像那个拍电影一样，很爱拍电影，
拍什么电影
不知道，无聊的电影。
讲完交通，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刚来学校就是饮食的部分吧，还是以自己准备为主，就是像台湾的话，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附近都一定会有很便宜又好吃的那种外带食物，
对啊对啊对啊，
你可以买然后很快就带到班上去吃，这样就帮你节省时间，然后就这样。可是在美国就不会有这种东西，就是你去外面买东西吃都很贵，而且你都要等超久，
而且没有很好吃，
而且不好吃，又贵又不好吃，这样。
对啊，我那时候为了要省钱，我还会偷喝室友的牛奶。他们有一天就发现说，干，为什么我牛奶变少了，谁偷喝？然后我就说不是我，我不知道。就有时候吃早餐啊。
那你后来有没有被发现？
没有啊，我没有讲。我觉得他们欠我的，
欠你的。
然后有时候不打扫，然后都我在打扫啊，我都在清那个炉子啊，然后我会觉得说，干，我周末我在清这个炉子，那我喝你几口牛奶也不为过
吧？
不为过吧？
对
啊，那边刷那油渍、欸，很恶心、欸，
啊。跟我室友就是我们也是很
你有偷喝他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偷过他
东西，都没有偷过，我们都
可能
我们都会讲很那个，就、
哦、不像我这么阴险
喝一下哦或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很好玩是哦，我们那时候去 Costco 买了那种你知道现在还有冰冰 Bob 那个叫什么冰冰那个牌子叫什么
啊？
有一个反正一个韩国的那个
泡面吗？
煎饺牌子，
哦，煎饺
煎饺，然后它是
知道、欸、
这种小笼包，我有点忘了它名字，反正它就是那种小笼包，就一盒有六个。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室友他，然后那时候人很好，他就说那个这个我们可以一人一半，
人这么好，
一人三个吧。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三个超少的，然后我就想说，
可能多分我一点，
吃不饱。
那我跟他讲嘛，不是变直接吗？不是很直接吗？就
但是我后来想说不行这样，因为人家是 offer 给你哎、
哦，
你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嫌弃说三个那么少，然后我就后面还要自己再去找东西吃。有一年哦，我真的都是每天吃辛拉面，
好扯，这样不会死掉、哦、
我还活着、啊、那时候觉得最好吃的拉就是泡面就是辛拉面，
嗯，
我真的就是去中超还是什么就给他买了一大箱，然后就是这样每一餐我就是可能煮一包，然后会加肉片加菜加蛋，然后加一些火锅料，就这样就我的一餐。
你这样吃一年啊？
当然不是每一餐，但是就是可能真的一个礼拜会吃个三次。
对对对
对，就是都是这样，要不然 怎么办，就是很痛苦欸。
可以蹭饭啊，
免费食物。
对啊，就吃 free food，
吃 free food。 可是我觉得 free food 都好难吃哦。
对，那时候听到 free food 这两个字然后都会很兴奋。
对，可是每次去久了就发现靠北都是披萨，
都是披萨，或是一些很难吃的那种沙拉什么的，就是、
沙拉，然后汉堡那些也不太会出现哈，就是通常都是 free， 都是披萨。
对啊，披萨、啊。然后那时候想想，干 free 萨披萨要吃免费，我这么贱吗？我可以自己买啊。
哎、欸，可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规则，就是我绝对不花钱自己买披萨。
为什么？
因为
什么规则？
因为free food 都是披萨，然后你就想说我干嘛花钱买披萨，我自己我吃免费就好了。
都无言，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不知道，就是我反而跟你相反，就是我就是不会花钱买披萨，因为我就觉得反正都吃免费就够了。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可能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反正有种东西叫 happy hour， 就是大家学生比较穷嘛，就会想要喝比较便宜的酒。他大概好像就是在下午三四点以后到晚餐前那段时间，很多餐厅他都会有 happy hour， 就是他的酒会半价或者就是很便宜的价格。
嗯，
那时候我们就是会就是几个同学啊，就跑去，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最近的一个餐厅，我们系馆就在一个郊区，要过一个桥走过去，然后一到河的对岸就有一间德国餐厅，那个叫什么 Hopper House，
Hopper House 不知道，
他就是德国啤酒啊，然后里面的 waiter 都会 waitress都会穿的那种德国啤酒节的那种传统服装，
很紧身那种，因为像女仆，可是又不是女仆。
对对对，就你知道那种 胸部会比较露出来的那种，
就是很挤那一种。
对对对，那时候喝酒就是有半价什么的，还有礼拜四，每个礼拜四好像
你们都有去啊？
我们蛮常去的，哦、就 是、啊、就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欸，礼拜四哎，没事做，我们去吧，这样。
哦，所以我好像很少去。
对，那时候都会去那边，就是吃饭喝酒，就吃他的德国猪脚啊，然后
配、哦、蛮好吃的，
配那个啤酒是真的还不错。
哦，是哦，你们都会举办这个，我好像都没有哎、欸，我不在那个群里面。
你可能都跟就是你的朋友们去其他地方。
哦，对啊，我们可能都在系馆的角落抽烟之类。
我觉得你们那时候就是，就我们有问过你们，然后你们都说我不要，我要继续做专案。
哦，对啊，哦，不要，不要，
不要，
自己拒绝。
对，不能怪我们。
哎、欸，真的、欸，好像有印象，对对，没错，没错。的确是我会讲话，
对啊，他都会拒绝我们啦，不是我们不揪，
拍到顶。
拍到顶。在学校的话，学校老师的态度 你觉得跟台湾有什么不同呢？
嗯，
因为我感觉你跟学校老师比较常相处，就你会去找他们聊天或什么的。
对啊，有些会，
有些教授你会啊，
有些教授跟我比较熟这样。
你在台湾的时候会这样吗？
台湾不会。
这个是为什么？是文化吗？还是只是说这个老师比较好聊天？
我觉得一半是因为这个老师比较好聊天，他都很喜欢跟同学乱聊啊，因为他很八卦，他到处问八卦、啊，他跟我蛮像的，一个意大利人啊，
很热情哎、欸，
很热情啊。然后美国老师跟台湾老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会觉得美国老师好像没什么在教了、啊。
教书、啊、
就会怀有点怀疑他们的专业，
好像会
就
觉
得说干他们到底会不会啊？他们会不会只是在那边骗钱？会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大学教授，我就不会这样子，我会觉得说，他们好像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好像会一点东西这样子。我觉得还蛮矛盾的。你会
有
那种感觉吗？
我有一点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可能也跟我们的系有点关系，就不是所有的系都是这样，但是会觉得他们能教我们的很少，因为他们长期都没有接触业界，所以他们教我们东西很少，比较多都是从他们经验来的，
对，他们二十几年前的经验。
对，然后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学。
对，我就靠自己自干出来。
对，不是老师教的。
一方面会觉得说他们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可是一方面会觉得说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guide， 这样
就是更实际的帮助。
对对，更实际的帮助，不是就是给我们一些比较空泛的一些话。
有些老师他们非常的主观，
嗯，
就是他们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就而且他还针对人哦，就我也有听过，就是
针对人种吗？
针对人种，
亚洲人，
然后还有针对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人，超级那个的。 对于亚洲学生还有对于美国学生那个态度都不太一样。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专案，刚好我跟燕的老婆同组，
嗯，
然后他算是我们这组的，就算
小组长，
小组长的概念，对，就是由他负责去跟老师沟通协调，就是报告我们的专案进度，
超好笑，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真的超级放心，你知道吗？就说交给你没有问题的。
对，
然后那个老师，因为我们刚好对到那个老师就是一个超级难搞的老师，就是
他超喜欢我老婆。
对，然后刚好他就很爱燕的老婆，就是他觉得他就是报告什么东西都没错，你们做得很棒，我很爱你们的进度，我很爱你们的专案，你们的 decision you make is correct。 反正我们都是超级放心的交给他，就是由他负责，就帮我们去报告任何东西，对啊。就那个专案很好玩，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印象也很深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案，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在一学期内我们要设计策划把一个展览弄出来，就是我们那时候是跟英文叫 Broken Relationship Museum，
那超帅的，就是收集很多分手心碎恋情
对的那个故事，加上那个物品，就是他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是他会有很多物品，那很多物品都很怪，就他可能是一缕头发或是一个那种你知道那种糖果内衣，然后每一个物品它都会有一个
背后心碎的故事，
对，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那时候我们就跟克罗埃西亚的创办人就是这样子去联系，想办法把这个展览带到匹兹堡，我们这个组就是负责去设计跟策划这个展场，因为我们是自己做设计，然后也要自己做这些架子，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预算，所以我们那一年那一学期真的就是要做超多东西。我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去买了好多 IKEA 那种木头的架子，然后还有很多木板，然后我们就是要做展柜，我想要做木展板那种设计，然后我们那时候要找木展板，我想说
我们去哪里找啊，
因为路边随便捡捡都有吧，然后后来发现哦不是，这个东西根本就很难找，所以我们就是联络到了一间就是可能在做这种木展板的。
哦，所以我们是买新的吗？
对，我们不是买新的，我们也是买人家用过的，但是就是对，我们后来开车就开了一个 U-Haul，
嗯，
然后就浩浩荡荡40分钟的路程，
嗯，
去那个地方，然后大概运了大概应该50个木展板。
哦，对，我那时候帮我们搬啊，
对，就是这样运回来，然后运回来后发现很多展板都不能用，因为
都烂掉
了，烂掉了，蛀得太严重了，
嗯，
所以就只能挑几个有用的，然后再做大概两个展架这样子。
你们那时候很忙啊，那时候是最忙的一组。
对，我们那时候真的最忙一组，就
动不动都要用到那个 loading dock。
对，
然后动不动都是看你们都在搬东西。
而且我们那一组哦，就只有一个男生，就除了这些展的东西哦，我们还有设计了两个互动设计的东西。
嗯，
就一个是那叫什么 word cloud， 就是你输入文字进去，然后它会截取就是最多人 input 的那个字，把它变成云，文字云吧。
嗯，
那一年还蛮流行的，
对对，那时候还蛮流行的。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还要搞一些比较特别，就是你用一般的 keyboard input 真的是太 low 了。我们去找了一个就是旧型的打字机，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就是 keyboard， 就是我们真的去买那种网络上可以转换的组，然后就把它变成 keyboard。所以就是这样子放在那边去展览。
那打字机现在都在，现在在放在纽约的家里，啊，
真的哦，
对啊。
欸，你知道那个时候
那个搬家我们都没有丢掉，我们就一直留着，
哦，还留着，
对啊，在纽约啊，
哦，好棒哦，
那蛮帅的，
很帅啊，超帅，
帅帅的一个旧的打字机。
另外一个是我们做了一个窗户，然后窗户是用就是
iPad
做成的，所以它上面是有一个景色，但是它会起雾，那你可以在上面画东西。
哦，对，就是因为那个专案，所以你们那组的 programmer 拿到了苹果的 offer，
对，
他都去 iPad 组了，
真的，哦，
对，那是因为这个，
这
对，因为这个 project
啊，哦，我很喜欢这个 project， 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拿到 offer，
这意思就贱了，
设计师就很命很贱，我跟你讲，
命贱了，命贱
了，这 idea 都很不错，就都没有。好 ，Anyway，
在学校做专案其实蛮认真的啦。
大家都很晚下离开系馆，就我们大概早上8点就会进系馆，然后大家都是11点多才回家。
哦，对啊，把系馆当家，欸，
真的把系馆当成家，
晚上8点多，然后到午夜回家这样子。
对，然后在家真的就是洗澡睡觉，然后隔天起来就继续来系馆。
哦，我们真的很努力啊。
其实这样讲是真的，因为、就是、
真的很努力，上班都没有比这个努力。
真的耶，现在想一想也是。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好好玩，就是因为跟有一群跟你同样目标的同学跟朋友们，
对，
一起奋斗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同学很好，他们不太会 judge 对方。其实我们目标都很明确，我们都是要找到工作，我们都是一群想要找到工作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那种向心力是非常强。
我们那时候班上的同学真的都很强，我觉得就是你说要什么东西，
然后搞给你，
他都弄给你，
二话不说，
二话不说就说行，做得出来。
对，
你那种感觉很好，你知道吗？就再怎么天马行空，然后再什么样，他们都说可以做得出来，没有问题的。你要什么时候给你？一个礼拜后 ，OK， 我们会有 prototype。在出社会后，真的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
就毕业之后，现在在想以前的事情。
嗯，
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会啊，
因为真的花太多时间跟精力在经营我们的 project， 在做我们 project， 就是疲倦感。嗯那个臭味你知道吗那个房间的臭味，然后那个
都记得
键盘上面油腻的感觉都记得，然后
我永远记得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冰箱都很臭、
哦、对 对， 對冰箱都很臭因为我们 project room 都会有个冰箱
大家会冰自己的剩菜剩饭
看到吗超臭超恶的
超恶要放你几百天的那个便当在里面超恶的
我觉得来美国念书我觉得就是很大的目标现在想想啦、啊、就是在制造回忆吧
制造回忆嗯
尽力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个把一个 project 做好
哦全力以赴的感觉
全力以赴真的是全力以赴完全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保留
因为其实也不太懂东西
对也不太懂啊
所以都是边做边学
对边做边学然后发现错误然后再去学再去修正这样子然后再跟朋友讨论这样子其他系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系还蛮了不起的对啊、就是、
我是觉得不错
八十几个人、欸、
对
八十几个人大家都可以一起合作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磨合说实话、啊啊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去磨合然后因为也是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合作在未来的就是可能职场或是这种一学期的专案里面可以更快速有效的完成东西
对、啊嗯、我觉得一部分也是我们都被关在西馆所以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日久生情啊
哦对啊大家日久生情其实他的吃窝边草就是这样来的
吃窝边草啊狂吃啊
狂吃
跟兔子一样头转就好了
哎、欸，我们班有多少班队啊？我觉得好多哎、欸，
不止我一个人，好不好？班队超多、欸，
班队很多啦。我们班说班队真的超多了，应该有六队哦、喔，
这么多、
啊？有啊，我记得有。
哦，应该有，
应该有，
还有跨年级啦。
哦，跨年级也会有，对对对
对对对。
哇，
对，我们都是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就是一个监狱的感觉。
你来讲这次 Q&A 好了，
为什么
今天我讲比较多话？
哦哟。好了 ,Q&A 时间这次我来讲。第一个压力大的台劳来抱怨哭脸每天七点自动醒然后在办公室一直大叹气事情好多。我觉得在办公室一直大叹气是一个蛮好笑的事情。那别人都会听到啊别人真的不爽。这样好吗
我不知道 我听到我同事大叹气我应该会一直笑在头笑的就可以理解啊可以 relate
对、啊、每天七点自动醒来我觉得这件事好事啊欸我每天六点半我就醒来了
哦好厉害哦我现在是七点半
那就越来越好啊你以前不都十点吗
对啊很痛苦欸我就是觉得说啊为什么我明明就可以睡到九点为什么要七点半就起你知道会怪自己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起来
看笑死
继续睡
哦下一个是还蛮真实的一个问题他说社会新鲜人觉得存钱好难跟家人相处也不容易
嗯
我觉得存钱很难不光是社会新鲜的、啊、我现在也觉得存钱很难我又存不到钱啊干
对我觉得存钱这是现代人的一个课题耶现在
我觉得很难存钱而且我觉得现在通货膨胀
找很多借口但是
很多借口要买东西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房租你一个月都这么多钱
一半了
然后薪水你要拿去缴税
对
对啊很多事情然后还有一些私人的一些私欲要满足啊你要买一些就让你开心的东西啊
对吃饭啊
对啊你要旅游啊你要去旅行啊不是吗我倒是觉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还有在存钱我那时候比较认真在存钱
认真在存
我那时候都自己煮水饺啊
哇
然后也不跟同事吃饭
哇 哇，
所以那时候钱很少啊，所以我那时候也是非常的
节省，
节省在在存钱。你有在记账？
没有啊。
我觉得记账，我觉得记账是一个会让你生活不开心的，就是劝大家不要记账，就让你越来越生活越来越不爽。我觉得是啊，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什么都记，然后有时候都患得患失，我觉得我没办法过这种生活。
是啦，
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有记账，后来觉得说把记账这件事情忘掉，我就海阔天空。
所以你现在很开心？
我就很开心啊。他还有提到这个，他有提到跟家人相处也不容易，
因为长期不在家人旁边，所以其实反而会比较珍惜一些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哦，对啊，
对，尽量都打长，很常打电话回去了。
哦，是啊，我好像还好。
你不是很蛮常打？
哇，我们有个 LINE 群组啦。哦，可是我觉得在美国跟家人相处，就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在美国还是台湾，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真的很难跟家人相处啊。
我觉得距离会产生一种美感，就是那个美感会让你想要去
弥补，
去弥补，对，所以你
有弥补的一种心态，
跟家人的相处会反而比你在台湾一起住的时候好一点，
就开始愿意花钱很多在我姐或者是我姐小孩的身上。
哦，
我就买很多东西给他们啊。对啊，
补偿心态，
这种补偿就会觉得说反正我一年才回去一次，
嗯，
那我一年花这个钱是 OK 的。
对，
我都买那种超贵的童装这样。对，下一个也是个抱怨，他说刚刚同事密我问 Are you working today? 我才一分钟没回，他又再传了一个问号，好烦，感觉是超烦的。他是喜欢这个的？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
这星期五欸，
好像我跟同事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互动，
感觉已经有点越界了。
越界了，对，就是这个同事越界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就越界了，就是他不应该管到我的私生活，除非他是有事情要联络，就是说他如果这个问的目的是说我有事情想跟你讨论，那今天有没有空，他这样问就可以，不是说 Are you working today?
然后打问号，我觉得打问号这件事情还蛮讨厌的。
对，就多打一个问号。我那时候回他，我就说你就回 Are you?
这一个是蛮酷的故事，他说加州人好假，上生物实验课时前一秒忽视你，下一秒你有贡献的时候就说你是最好的朋友。简短来讲一下，就是他们那时候在配置一个溶液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化学相关的，两杯溶液的容量要是一样的，因为某种因素，所以一开始他们发现说这位听众调制的溶液是不一样的，是有，然后那个女同学是个女生，是个白人女生，就觉得说她做错一些事情，她一定她错，她毁了一切。
Oh.
然后就开始对她就是轻视她，或是有点就是觉得说你是个废物之类的，
就
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两杯溶液的管径不一样，所以看起来那个水位不一样。
对，
那其实它的总容量是一样的，
没有错就对了，
对，没有错的。然后那个女同学就马上转换态度，她就说：“哦，你救了我们，是我的英雄之类的。”
很假，
哎，好假，怎么会有那么鸡掰的人？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种，就是我又现在脑中就想那个白人女生的那个面孔，有一些那种 stereotype。
哎，我觉得反而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搭讪这个女生。
哦，你说你可以，你下次
征服她，我觉得这位特可以征服她。
哦，哎，搞不好下次
因为这种女生其实就是，就老实说，势力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就是依赖程度啊。
哦，
这个女生就是，你只要有些成就，或是你只要做对一些事情，她都会给你好的疲惫，她对你有好感。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变相，你可以利用这点去报复她。
所以
这样讲会不会
很我们的燕燕那个人性大师开课，
人性大师，对，什么事情都有反面，
对，
反面就是他的弱点，你就可以靠那个去掌握，然后去
这位听众，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磨练，不要被他打败，我觉得你很有机会赢的，
你有机会征服他，然后让他离不开你。
这变成女朋友吗？
没有没有，千万不要答应他。如果他说的话，你只要说、哦、没有，我就朋友啊，没有，我就帮你一下这样、啊、你成功的时候，拜托传你们的自拍给我们。
当你真的变成他好朋友的时候，
我们 Venmo 50块给你。
好，圆圆说的。 喜欢戏骨塔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Podcast 底下留言互动，并请给我们五星好评哦。我们还有一个 IG 叫 Silicon Tailao， SILICONTAILAO。
对，那大家拜拜。
对，欢迎来 follow，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欸，我觉得这集的 Q&A 好像比较好笑。
对啊，讲很多。欸，我觉得一场很精彩啊。
我们以后就是专开一集就讲 Q&A 就好。
哦，可以耶，
也许可以这样。
对。